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0月9号，公元2012年11月2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下发通知，要求孤立自焚家庭，严惩同情藏人。华人网民借推特关注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近百名印南藏人大学生开展示威游行。达赖喇嘛启程赴印南克拉拉邦展开参访。萨热西藏师范学院与美国大学签署文化交流协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黄南州境内连续发生多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后，中共政府日前发布紧急通知，决定严惩处置对自焚藏人表达同情和支持的藏人民众和政府干部，并企图孤立自焚藏人的家属。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向本台介绍说，中共黄南州委和黄南州人民政府于11月14号经过黄南州电视台向铜仁、坚扎、泽库和河南四县发布关于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武警黄南支队、公安和司法机构要严厉打击同情和悼念以及慰问和捐款自焚藏人及其家属的僧俗民众，要求对自焚藏人家庭取消低保、救灾救助等所有惠民政策，今后一律不得安排，严惩处置同情自焚的乡村领导、干部、寺院和民众。中共政府在这份名为中共黄南州委办公室黄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中指出，在党的18大召开之际，黄南州铜仁县境内连续发生6起不稳定事件，严重破坏了全州和谐稳定的社会大局，在全省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彻底暴露了达赖集团披着宗教外衣，利用自焚煽动社会悲情，煽动学生闹事，企图引起社会动荡，达到分裂祖国的图谋。在全州上下竭尽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之际，部分地区出现少数僧俗群众传谣信谣，盲目听从达赖集团的煽动蛊惑，将自焚者吹捧为英雄，并出现探视慰问尤其是向自焚者亲属捐款等行为，严重混淆视听，扰乱正常社会秩序，严厉打击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个别人员自焚，维护全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中国人权网站转载了最近几周内华人网友不顾中共严厉的网络审查，在推特上对藏人自焚事件表达关注和同情的评论。此外，藏人女作家维瑟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藏人自焚是因为受到了中共各类政策压迫才自发进行的反抗。在境内藏人的自焚人数不断上升之际，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官方机构中国人权从推特网上收集整理并转载了最近几周一些华人网友不顾18大期间中共当局极度严厉的镇压和审查措施转发藏人自焚信息，对西藏局势表达关注同情的评论。其中本月13号署名金光红律师的网友针对恳请藏人不要再自焚的呼吁信写道，支持珍惜生命，和平理性的抗争。网友张大军在本月10号发出的一条推文中表示，对中共政权来说，藏人自焚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因为自焚没有进攻性， 他很难就此展开对藏民族的大规模报复。自焚藏人的道义性就在于他们牺牲了自己，为藏民族赢得了最大可能的反抗效果、民族动员效果和国际动员效果。这些牺牲的藏人很伟大，谁有道德权威去阻止他们的做法呢？本月12号，网友张明在推特上表示，愿更多人关注藏民处境和意愿，终结一党专制、腐朽制度和民族压迫。11号，署名布拉托的网友则用诗句来缅怀自焚藏人。逝去的魂灵，你慢些走，哀动的人啊，你慢些走，你们慢些走，看着我们的卑鄙和怯懦怎么粉碎，来偿还你们的眼泪。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江天勇也于13号在推文中写道，对于藏人自焚，有说世人麻木冷漠，我深以为然，尤其是汉人似乎与自己无关，似乎有意回避。当然我知道理由很多，很堂皇，不说汉藏孰是孰非，我只希望汉人及其他朋友自己或两三人到藏区走走，看看那儿的自然环境，再设身处地的想想。此外，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近日就境内藏人发起的自焚抗议浪潮接受了法广的采访。维瑟表示，境内藏人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宗教生活中都能够感受到来自中共各类政策的压迫，迫使藏人做出反抗。他认为自焚是2008年藏人们发起的群体抗议的延续，都是藏人自发的活动，都是同藏人自己的生活处境所迫。因为这么多的藏人自焚抗议也使北京十分难堪，所以他们勉强找出达赖喇嘛和境外藏人团体操纵藏人这些毫无根据的荒谬指控，来应付这个难堪的局面。维瑟还向法广表示，藏人在自焚的时候一般都会呼喊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以及西藏自由甚至西藏独立等口号。而且从自焚藏人的遗言和遗嘱来看，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民族未来、对自己族人和亲人的期望，也有对当局的很直接的批评。因此能够看出藏人自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的抗议活动并不是针对外界的，而是针对西藏内部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就读于印南各大学的近百名藏人学生于昨天21号下午3点多钟聚集在印度南部钦乃城市美国领事馆周围的天桥上开展游行示威活动，呼吁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切实关注西藏紧张局势。下面请收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参与示威游行活动的藏人大学生丹增平作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就读于印度南部钦乃城市各大院校的近百名藏人大学生于昨天下午在没有当地警方许可的情况下开展游行示威活动，被印度警方短暂扣押。丹增平作表示，
你们的 flyover 在北洋南京用的 flyover 计划两个南港也要进去两个。
每天报纸上几乎都有藏人自焚抗议的新闻，因此当地藏人大学生自发性开展了这次游行示威活动，活动也没有当地警方的许可。他们把活动地址选在印度钦乃城市的双子座天桥上，因为双子座天桥附近就是美国领事馆，通常有很多过往民众，更容易引起媒体记者和民众的注意。丹增平作强调，当叙利亚、以色列和哈马斯发生冲突时，联合国出面进行调解，而在西藏境内也有80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高压统治，但至今联合国、美国和印度为首的国际社会却视而不见。因此他们开展这次活动，强烈要求联合国、美国和印度政府切实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 敦促中共政府改善现在紧张处境。此外，居住在美国芝加哥的几十名流亡藏人手持西藏国旗、自焚藏人的照片，向路人散发西藏真相传单，高呼中共滚出西藏、停止屠杀藏人、允许媒体记者进入西藏和西藏自由等口号，聚集在芝加哥中共领事馆前开展示威游行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1月22号中午1:10左右，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南部克拉拉邦展开参访行程。据印媒综合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并加持克拉拉邦各大宗教的多场朝圣节及百年庆仪式。本月24号，达赖喇嘛将在克拉拉邦奎隆镇受邀为当地奇瓦吉利教会第80届朝圣节揭幕仪式进行开光加持。25号晚间，尊者将作为主要嘉宾出席在艾纳古勒姆市举办的东正教区100周年纪念仪式。另据达赖喇嘛官方华文网站消息，印林仁波切等大德们的共同祈请，尊者将于11月30号至12月12号期间，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西藏哲蚌寺和甘丹寺中，对僧俗信众传授阿底峡尊者的《菩提灯聚论》和宗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中略论》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附近的萨热西藏大学和位于美国印第安纳俄勒姆学院于昨天21号下午签署了为期三年的文化交流协议。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萨热西藏师范学院教务主管葛西蒋拜扎巴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强调，为了使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知识发扬光大，同样为促进流亡社区藏人大学生与世界各国的大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使他们学到更多的现代化知识，美国俄勒姆学院与色热西藏师范学院间签署这个协议。葛西蒋拜扎巴表示，在此之前，色热西藏师范学院还与其他多个国际大学签署文化交流协议，让各方的年轻学子到不同环境中学习有关知识。按照这次协议，美国俄勒姆学院将会派30名学生到萨热西藏师范学院学习文化知识。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潘晴撰写并诵读的《生与死的震撼》。
这段惨烈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无法挥去。除了视频本身的震撼，无疑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撞击。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如何去看待死亡？特别是一个人自愿用付出生命的代价去呼唤一种心灵的希望，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问号和自焚的画面一起交织在我的思维中。在目睹了生与死的震撼之后，对我来说祭祀而来的是灵与肉的拷问，宗教信仰。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潘晴撰写并诵读的生与死的震撼，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